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一至六月获知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参与迫害法轮功，广东又有9名官员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获知313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其中1752人被绑架，1381人被骚扰，58人下落不明，35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041人被非法抄家、搜身等，28人被迫离家出走，120人被强制抽血，包括录指纹、脚印、录口音、人脸识别、验 DNA、 验尿、采集眼角膜等。绑架骚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292人、吉林省246人、黑龙江省161人、辽宁省160人、河北省156人、湖北省125人。骚扰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吉林省238人、山东省218人、四川省172人、河北省113人、湖北省104人。有535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等迫害，其中331人被绑架，90至100岁有3人，80至90岁有45人，70至80岁175人，60至70岁108人，204人被骚扰，90至100岁8人，80至90岁有57人，70至80岁的有83人，60至70岁的有56人。这些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71名是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有公务员、大学教授、医师专家、教师、大学生、退休干部、法院执行庭庭长、优秀飞行员、残运冠军、工程师、企业老板、会计师、中国公安报编辑、北京农科院农业博士、农学专家、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其中有37名是学校老师教授。今年2月24日曾参与长春电视插播被网判11年的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庄显坤及妻子韩英丽在家中被绿园区西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九台看守所关押，目前他们被转到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上半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人民币832593元，19人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民慧网报道，近两年自中共政法体系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近日又得知，广东省9名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以违法犯罪被查、被开除公职等。据中国大陆官媒今年3月报道，汕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邓涛因违纪违法被查。5月报道，河源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委副市长李义勇被所谓双开。汕尾市政协原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进雄因违纪违法被查。广东省人大常委机关一级巡视员赖泽华因违纪违法被查。河源市副市长何伟良 因违纪违法被查。梅州市政府原协党组成员副市长温向芳因违纪违法被双开。六月报道，广东省韶关乐昌市委原书记陈宏宇因违纪违法被查。汕尾市原副市长郑俊雄因违纪违法被查。东莞市原正厅级干部李如求因违纪违法被查。这些人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人因违纪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西最大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队伍获称赞；澳洲影子外长关注法轮功团体受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7月4日上午，美西西部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第119届独立日游行庆典活动在美国加州亨廷顿海滩隆重欢乐的气氛中举行。游行队伍由约200个团体组成。洛杉矶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给观众带来真善忍的美好和希望。法轮功学员的方阵队伍由花车、腰鼓队和彩旗队组成，横幅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几个金色大字尤为引人注目。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到主席台前时，现场直播主持人介绍，这个团体每年都会到这里，这是他们的传统的一部分。他们是如此的美好，阵容浩大且缤纷亮丽，他们就是法轮大法。由于法轮大法普世的价值观和已被证实的健康益处，这种修炼功法迅速传开，如今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来自各行各业，因为它超越了文化、社会、经济和国家的界限。主持人还说，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有助于人们了解法轮功。每当他们游行至此，我们都会认真看，他们是如此平静温和。现场观看游行的科里·史密斯说，我每年都能看到他们，非常高兴看到这辆花车，亮眼的黄色、绚丽色彩以及投入其中的人们，为整个游行增添了许多光彩。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过时，洛瑞·索利斯女士反复读着横幅上的“真善忍”三个英文字。她告诉记者，真善忍非常正面，她已经很少能看到如此正面的信息了。她还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三个字，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更加美好。据民慧网报道，澳大利亚参议员、影子外交部长西蒙·伯明翰今年6月30日就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刘春霞女士被抓捕事件表示，澳大利亚关注中国法轮功团体所遭受的迫害。他敦促政府继续向中国交涉，以帮助释放中国大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西蒙·伯明翰在信中表示，澳大利亚联盟党仍然深切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团体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因信仰而成为被攻击对象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就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的人权状况提出交涉外，联盟党执政期间的澳大利亚也代表法轮功学员提出了关注的个案。他表示，联盟党还鼓励政府与外交部的高级代表继续与法轮功团体的代表以及法轮功学员家属直接会面，确保他们获得中共迫害法轮功团体的第一手证据，以便向中共政府提出交涉，帮助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获释。信件最后强调，我将确保联盟党继续向政府寻求有关中国当局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最新情况。西蒙·伯明翰部长关注的法轮功学员刘春霞女士是陕西省惠安集团惠邦公司的工程师，她曾经被中共当局两次冤判共九年刑期，于2021年3月才结束四年冤狱。她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造成腿部伤残，今年5月刘春霞又被当地警察在所谓收网行动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安康医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恭维和自心生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日。正法修炼24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但海外的修炼环境也逐年积累了一些问题，不但妨碍救人，而且影响其他老学员修炼，带坏新学员。其中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的现象在不少地区项目中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不少人习以为常，推波助澜。一、现象。有的人巧舌如簧恭维别人，利用各种场合宣扬和树立自己，在修炼人群体中追求名与利。有的人为了笼络感情而恭维别人，有的因崇拜功能而崇拜别人，也有特务装成学员，通过恭维、煽动和挑拨把人拉下去的。有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大法工作，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简直无人能比，进而事事以自己为标准，强制别人。有的人出了点功能，再遭些吹捧就飘飘然，甚至到了自心生魔的地步。在一些项目和地区，这样的人和事不但发生和持续存在，而且大家不再用法衡量，不再当成修自己的机会，甚至还支持和放任那些不在法上的人与事成为主流。二、势力。近来一位台湾新学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此人约十年前在观看神韵演出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天目能看到一些景象而被悟性差的学员夸赞，渐渐口气大了，自我膨胀了，以个人天目中看到和被显现的景象为标准了，以那些非常有限的真真假假自己未必能正确理解的东西为凭，去指导他人修炼了。据说后来因对干净世界的推广方式有很多意见， 又听该公司山上老学员和艺术团的某些成员不负责任地传小道消息，此人终于被魔利用，公然说出否定师父、污蔑师父、耸人听闻的胡言妄语。用真善忍衡量，读了法却给师父造谣、污蔑师父、破坏救人的生命，还是好人吗？是不是堕落成最坏的坏人了呢？你看我多有本事，他们都不行，你们都听我的，这类现象真修的老学员都应该能正确识别，否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该精进了。还有一个一些海外学员已经知道的例子，十几年前从大陆到海外的某人，在面向社会的社交媒体平台，一边吹捧自己满足个人名情和英雄人设的需求，一边贬斥大法弟子，否定明慧网。在他的跟随者中，中共特务和一些修炼遇到障碍的学员混杂在一起，另一从大陆出来又做自媒体的学员，表面上接受负责人的善意规劝，实际上一直用常人心对待，其他学员还去吹捧他如何如何。讲真相是做三件事的努力，自己做好，不让师父操心才是应该的。做好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有些学员是把自己当吃瓜群众了吗？背叛师门的修炼人，在古代只能落得被逐出师门的结局，但大法慈悲于人，即便在迫害的大形势下，违心写了保证书、三书、五书，也有重新修炼、重新做好、弥补损失的机会。但重新修炼意味着起点很低，不单是新学员，而且带着当众谤师谤法的罪业，对这些人真修者肯定不会去吹捧和羡慕，只会理智的劝善，而且不能执着。三、归正。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大法能熔炼人，一炉钢水融化一个木屑并不难，至于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把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丢入钢水，则是个人的选择。自己怎么修是自己的事，如果你的言行干扰了其他学员的修炼，性质就变了，会增加很大的罪业。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神传文化中汉字的夸由言、大、亏组成，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的大法经文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对，修者自在其中。99年之前得法的许多老学员都曾熟记于心，难道中共的酷刑还没加害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就主动放弃在法中的个人修为，将正念正行正气弃之东流了？那肯定不是我们修炼的初衷，更不是融于大法的教诲所得。近百年来，共产邪灵统治世界，他们强加的污染正是修炼人要洗去的。在正常社会，保持着神传文化传统价值的人们不会轻易被舆论和言辞摆布，而是更重视听其言观其行，既不但听你说什么怎么说，还看你怎么做，然后再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我们都会说讲真相救人，别忘了自己真实的道德境界都在人间大舞台的聚光灯之下，那是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的言行在证实着自己是否学法得法，是否是个真修者。我们大法弟子要做的是真修者。希望大家重温经文，各自吸取教训，从自心做起，从心做好。特别是佛学会和辅导站的义务负责人，请负起责任来，带领大家把我们的环境修成一个洗涤人心、诚实善良、 不断提高心性境界的修炼人的环境，不要辜负了那个神圣的岗位。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4日。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1月20日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4月17日发表以来，明慧编辑部持续每日收到来自大陆的有关来信，主要分三类。第一，可否大面积发放，争执不下；第二，有些人大面积滥发；第三，当面讲，当面给，太慢。同修慎重对待经文的发放，是修炼人善念理性的行为，但并非一个能不能发放的简单问题，而是师父已经有了安排，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礼物，是否能够接受。我们老学员都知道，新经文发表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针对学员修炼中需要解决的有一定影响面的问题。上述两篇短文是写给世人的，那么也会针对世人得救的需要，正法进程向法正人间过渡这个时间点的需要。这两篇短文在海外的发放只有少量印刷品，其余都是让有缘人自己上特定的网站去阅读、收看、收听。大陆学员想发给大陆的世人，则需要大陆同修自己酌情做好，并且根据各自的条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我们救人是以效果为重，而不是以自己的心情为重，以发了还是没发，或者发放的数量为重。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如果滥发，发放的数量虽然可能不少，却很少有人阅读，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没看见，不知道内容就随意丢弃，那是在救人还是在造业？如果不发，大陆的世人是否少了一个正面认识大法真相的机会？如果面对面讲，面对面发，自己觉得太慢，心情无法满足，那种心情是否真的理性为他？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学懂什么是修炼，如何修炼，是个长期需要面对的课题。因为修好的一面隔开了，剩下的人的一面还是人，不会修。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夺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虽能做到坚持学法，甚至学法很多，但并没有在提高心性上真正下功夫。而大法修炼重在修心，直指人心。只有不断对照大法，提高自己的心性，特别是在矛盾、不安、磨难中，如能平和地对照大法，查找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和观念的障碍，心性就会提高。知道如何修了，心性在不断提高，就不会再事事困惑，或经常无所适从，或学人不学法，也不会自我膨胀，自心生魔，走向反面。海外佛学会需要负起责任， 带领学员修好。在中共的迫害持续期间，大陆没有师父指定的佛学会总协调人，但大陆同修们自发组织的学法小组和项目小组，也是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能营造成重视学法、重视修心的良好环境。救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修炼状态。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被执着带动偏离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7日。近期我们当地出现了自1999年7月以来最邪恶的事，政法委颁发文开会，要求各单位乡镇举报监督大法弟子，各处张贴诋毁师尊、污蔑大法的通报，还在各乡镇集市派发诋毁大法的小册子、扑克牌，微信群发诋毁大法的内容。教体系统还将邪恶内容要求全县师生学习，传达到每位师生家长。邪恶势力将魔爪伸向了全县每家每户，让广大世人继续受毒害。放眼当前整个大陆，我们认为这也是最邪恶之举。现在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好多世人都说，你们还敢出来，现在都抓你们呢。以前讲真相很容易，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此，许多同修心急如焚，怎么会这样了呢？这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让世人造多大的罪业。个人认为，邪恶猖狂到这个地步，是临死前的疯狂，是对世人的迫害，迫使他们最终被淘汰，同时也是我们当地所有大法弟子的耻辱。我们没有坚持以法为师。以下是我看到的偏离现象，如有不准确的地方，大家以法为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修内安外。一、顺应执着，断章取义，曲解法。贾同修工作很忙，正实法做事方面很努力，一直默默做着大量正实法的工作。他为人很热情，同修们家里有事经常请他帮忙，不管白天夜晚，贾同修随叫随到，从不耽误。他会开车，只要有用车的地方，他毫不含糊，每次都到。贾同修的辛苦付出慢慢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和崇拜。后来同修出现病业了，和他交流，出现其他麻烦了，也都与他交流。很多同修包括协调人都很信服他，崇拜他。慢慢的，贾同修心起来了，他在大法弟子中广泛交流他自己悟到的一套所谓的圆融理论，如只要放下有病的心，大法弟子消病业时可以吃药，这就和放下吃肉的心可以吃肉是一样的，因为吃药病业好得快，可以更好地向世人证明大法弟子身体好。还有什么？大法弟子可以为自己生意兴隆或儿女工作行贿送礼，理由是如果大法弟子自己都过得生活窘迫，不能向常人展示大法弟子的美好。孩子受到欺负了可以不忍，因为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讲了忍无可忍。 要打回去，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他的说辞是放下执着心就行，为什么不能放下怕执着的执着呢？他除了自己所谓的圆融，还标新立异，篡改法理，在公开场合说，现在宇宙的最高特性是真善忍，以前不是，以前是德。他还说过，等我们圆满的那一刻，也许咱们这么多年悟到的理都是错的，都是反的。甲这个人明显走偏了，正在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大家。可是为什么大家还会跟着走，崇拜他？因为我们好多同修都助推了一把。个人崇拜、肆意赞扬，对谁来说都是考验。甲同修所为，为什么能在我们地区出现？为什么能影响这么多人？因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场符合了他。好多同修看起来很精进，但是都有放不下的执着。他们学法多年，不能做违背大法的事情，但是又放不下对情、对利的执着。这时甲同修的所谓圆融，给了他们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常人中的名利情，在所谓圆融法理下得到了保护，根本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他的说法得到了承认，有了市场。第二部分同修虽然不认同甲同修的说法，但是出于个人崇拜，认为自己法学的少，证实法的事做的也少，对精进的同修莫名崇拜，以人为师，忘却了以法为师。第三部分同修不想得罪人，怕说出去后同修对自己有成见，怕产生隔阂，由此是乱法者有机可乘且猖狂，沉默者则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乱法者的帮凶。磨难中没有事不关己，认同乱法者邪说，就会同乱法者一样受旧势力操控。希望大家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经文中的讲法。正法在最后阶段了，宇宙中那些干扰的因素也在从学员中拉出那些不能够精进的，例如一、理智不清的；二、神神叨叨的；三、执着心不去，越来越膨胀，造成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求，失去理性的。他们干扰的手法还是叫人在不理性的执着中冲昏头脑，干出有损学员、有损正法的坏事，从而使其想回头重新做好都很难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又讲，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他都得对其负责。师父是慈悲的，大法弟子都在救人，但是正法是严肃的，希望那些一时头脑发昏、助纣为虐的，好自为之。二，大法弟子整体有间隔，协调小组内协党文化严重。我县大法弟子整体一直存在隔阂，以前经常为一个问题交流好多次，都各执己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自己都是为法负责。现在表面上比较和谐了，几个自发的协调人遇事意见很统一，不同意见的同修被排除在外了。我个人认为，有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存在是正常的，毕竟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不一样，既然不是项目或公司的工作，而是自愿自发的活动，悟到哪儿就只能做到哪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从修心的角度看，师尊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在协调人交流会上，甲说，今后我县协调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一件事情只要大多数同意了，就必须执行，谁不执行也不行。协调班子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 一旦形成决议，大家都得执行。说完后，由他一一点名，谁谁是我县的协调人，协调人也都认同此说法。当政法委联合法院公安局出了诋毁大法、污蔑师尊的通报后，贾同修和协调人连夜交流到半夜11点，没有商量怎么分片撕毁通报，而是交流他的所谓圆融法理。几个协调人竟然还觉得收获颇丰。教体局发通知，要求全县师生学习邪恶内容，利用课堂、班会、板报、手抄报等形式宣传邪恶的东西，要求传达到每位师生、家长。我们协调人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没有上网，没有写劝善信，没有打电话讲真相。三，大法弟子不加选择，大面积发放师尊经文，不敬师，不敬法，对众生不慈悲。前一段时间，师尊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县就大规模地散发刊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第938期，2023年1月27日发表，29日更新，几乎覆盖了县域内的每家每户。从表面上看，省督导组认为我县资料发得太多了，所谓的法轮功学员太猖狂了，再加上最近同修起诉反迫害，省督导组把我县作为重点来打压，给县政法委施加了压力。对真正的修炼人来说，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救人讲扎扎实实，但有些人喜欢搞轰轰烈烈，喜欢搞争斗，很容易被钻空子。旧势力为什么敢操纵邪恶污蔑创世主？为什么敢诋毁宇宙大法？因为学员为了满足自己的轰轰烈烈，没有敬师敬法，所以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大法真相资料是我们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有力武器，威力无比，发得越多，应该解体邪恶越多。现在旧势力却以资料多为由加重迫害，说明派发资料时我们有大漏。我们挨家挨户散发了很多资料，按理应该大多数世人都见过，可是同修们在面对面讲真相时问世人是否见过这篇新经文，绝大多数世人都说没见过，因为资料大多被遗弃了，好多资料都被收破烂的收走。真正的信不是挂在口头上，会刻在骨子里，每时每刻都会把自己作为真正的修炼人要求自己。我环看四周，好多同修因为不敬师不敬法而出现了大的磨难，甚至提前离世。我们没有考虑众生的接受能力，更没有脚踏实地，在大面积散发后，第二天查看一下世人对资料的态度，对大法资料回收一下，而是只求自己心情痛快，任由世人对刊有师尊经文的资料丢弃，被收破烂的收走，让世人对大法犯了罪。我们对大法不敬，旧势力才敢诋毁大法；我们对众生不慈悲，旧势力才敢毁灭众生。四，向外求，向外看。这次师尊的新经文发表后，当同修提出大面积散发时，我当时心里很认同，认为时间这么紧了，三退都十多年了，才退了四亿人，讲清真相后再给世人太慢了。现在想想，当初的心里太急功近利了。为什么着急？不是慈悲，而是执着时间。赶紧发吧，不然该救的众生不能得救。我们好多同修承受太多，付出也很多，感觉太累了。为什么执着时间？因为不想再承受，害怕被迫害，想安逸，求安逸心，怕心，多么强烈的畏思。迫害出现了， 我们无条件向内找，不能指责，不能抱怨，不能向外看，更不能把眼光只盯在几个协调人身上。一同修听到迫害消息时，马上跑去协调同修处告诉他，之后就静静等安排。事后有同修说，怎么我县没有给相关人员上网打电话讲真相，阻止他们毒害世人呢？为什么同修自己知道了不去做，都要把所有事情都压到协调人那儿呢？他们都很忙，压力很大。如果每个人都想，我能为集体做什么，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就不会有今天的状况。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都是自己的错。作为协调人，更应该如此。我们除了应该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执着外，还应找自己协调上的疏漏。同修们不能指责协调人，但是协调人自己不能这样想。作为协调人，为法负责的心最重要。我们在知道通告贴出后，应该连夜协调，分片撕毁，不允许这毒害人的东西见到第二天的太阳。现在过去一个多月了，有的地方闹市区居然还贴着诋毁大法的通报，这得毒害多少人？我县这次磨难是全县50多万人的劫，是全县所有大法弟子的罪，每位同修都身处其中，没有旁观者。慈悲的师尊在看着我们，没结束就有弥补的机会。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要无条件向内找，痛定思痛，归正自己，弥补损失，扎扎实实地把人救了。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英格兰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信师信法，感恩师父赐予的修炼机缘，作者新英格兰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6号。师父好，同修们好，与波士顿同修一起主持正法近10个年头了，今天我想交流近几年在波士顿地区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信师信法，在困境中学会把坏事变成好事。2019年夏天，我的身体开始消业，没过多久在工作上接二连三地遇到非常尖锐的矛盾，一波又一波的新型考验，使我意识到我在修炼上需要提高了。到了2019年的秋天，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复杂了，生活中也有比较大的变动，工作、生活、身体上的压力集中在一起，我觉得自己陷入困境。其实在困境中面对压力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感觉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而且每天很多事情压过来，我很难挤出单独学法的时间，只能靠路上开车的时间听法，以及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就在我身处困境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一个雪夜，我小心翼翼地开车，遇上了红灯，在刹车闸已经被踩到底的情况下，我的车仍然缓慢滑行，最终还是撞上了前面已经停下来的车。值得庆幸的是，前面的车主当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他的车也没有明显的被撞的痕迹，但是车主受到惊吓，
在交换了联系方式后，我告诉对方，如果发现车有需要修理的地方，我支付修车的费用。以往遇到重大的信心考验或者过关的时候，只要学法和向内找，我都能感受到师父的点化。学法时会读到点明自己执着心的段落，或者是突然想起师父的一段法。从2019年夏天以来，考验接二连三，在我还没找到自己的执着心时，又发生车祸，这事对我打击很大，因为这说明我修炼上有漏，而且可能还不是小漏。我第一次在修炼上觉得困惑，不明白师父要考验我什么。当时正值波士顿神谕卖票的准备期间，有纽约的同修来波士顿给大家做神谕销售培训，我碰巧和培训同修同车去培训地点。在路上，培训同修交流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引用了圣经里撒旦和耶和华打赌考验约伯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约伯是个虔诚的教徒，因为被考验，突然之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健康，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最后通过考验，一切失而复得。同行的另一位同修听到这个故事后，联想到了我当时的一系列遭遇，以开玩笑的口气提醒我要信师信法。我当时听了以后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不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可是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让我听到了与信师信法有关的交流，也不是偶然的。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经历的一系列波折。在同修提到的故事里，耶和华和撒旦通过拿走福分的方式考验约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思。师父赐予了我很多福分，几乎没有被病痛折磨过，在修炼的家庭中成长，能来到美国留学工作，参与海外的大法项目，在高速上发生车祸安然无恙等等，这些仅仅是在常人层面上我能感知到的。因为陷入困境就对修炼产生困惑，不正是没有信师信法的表现吗？既然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的人生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有什么好困惑的呢？而且这些波折和麻烦并没有对我的修炼造成实质的影响，我还是可以继续修炼，向内找，提高心性，证实法，讲真相。那我为什么要被这些常人表面的麻烦带动呢？我还意识到，因为我放松了学法，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主动的修炼，而是被动的、消极的承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说，我学法了，遇到这个情况了，遇到那个情况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法理上清晰了，具体的事情解决起来也容易了。能发生车祸，说明那位女士和我有缘，善缘也好，恶缘也罢，我何不借此机缘请她去看神谕呢？当那位女士通知我她的车有一些划痕需要修理时，我决定登门拜访。一方面是为了当面给他修理费用，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面对面的向他介绍神谕。我去了那位女士的家，见到了她和她的先生。我主动提起我是神谕在波士顿演出的推广义工，为了感谢他们在车祸后不为难我，我愿意邀请他们全家去波士顿观赏神谕演出。没想到那位女士非常感兴趣，她早就注意到了神谕广告，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去看神谕。最后我给这位女士一家四口购买了2020年神谕在波士顿演出的票。虽然神谕在波士顿的演出因疫情取消了，庆幸的是 当我再联系这位女士，邀请其全家观赏神韵2022年的演出时，她还是很感兴趣。演出结束后，这位女士特意给我发了感谢邮件，表示他们全家都非常喜欢神韵的节目。看到邮件的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了什么叫把坏事变成好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既让有缘人通过不同的机缘进到剧院看演出，又帮我善解了历史上的渊源。第二部分，在协调中扩大容量，感受师父的奇妙安排。我参与神韵纪念品的销售已多年，疫情期间我有幸再次参与了神韵纪念品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销售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从修炼的角度上想问题，我在心里做了决定，不想再参加下一季的销售工作了。没想到辞呈还没递出去，协调的同修突然通知我，由于神韵演出期间需要他协调其他的筹备工作，无法分身协调神韵纪念品，让我考虑协调神韵纪念品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销售。在电话里，我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只回复需要时间考虑。我内心比较抗拒协调的工作，我也能罗列出很多理由。一，我觉得协调是个苦差事。二，我对这个项目已经缺乏热情。三，波士顿能做协调的同修很多。四，协调工作就是与同修沟通和分工合作，我的个性不适合，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外。五，这个项目属于零售业，很多环节琐碎麻烦。我还能罗列出六七八九等各种理由，除了种种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还有储存的困难。思前想后，我意识到每一个不想协调的理由背后都暴露出自己的人心，即减少了对项目的热情，修炼懈怠了，忘记了项目救人的初衷，不愿走出舒适区的安逸心，对待麻烦的怕心。一想到协调是师父给了我去这些执着心的修炼机会，我不敢不答应。但是由于当时的修炼状态不到位，我口头上答应下来了，心里还是有些不情愿，所以特意给波士顿佛学会的几位同修发了声明，强调我的协调只是暂时的，希望他们继续寻找适合协调这个项目的人选。由于之前存放神韵纪念品的地方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成为协调人以后，我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到储存之处。所幸有条件的同修愿意帮忙，暂时解决储存难题。没想到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联系到我，告知今年销售有些新的要求，神韵纪念品为高档产品设计了产品目录册，需要我们在剧院把目录册发给购买神韵纪念品的顾客。我觉得为难，不知道要在哪里存放计划外的十几箱目录册。我尝试和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沟通，发现他也有难处，最终在波士顿同修帮助下，十几箱目录册终于找到了临时存放处。波士顿神韵演出前一天，我在居住公寓大厅看到了二十来个箱子，我从没见过邻居订购这么多货物，好奇心起走进箱子一看，没想到所有的箱子都是寄给我的，发货人是神韵纪念品，我顿时觉得头大。与神韵纪念品的负责人沟通之后，我确定这些箱子是寄错了。我明白表面上是同修无心的失误，实际上是去我怕麻烦的执着心。波士顿神韵演出结束后，我简直不敢相信十几箱的目录册再次错寄给我。我越发愁储存问题，同修就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因为要在这个问题上直接考验我的心性。在感受师父安排巧妙的同时，我提醒自己要包容同修，守住心性，扩大自己的容量。第三部分，在协调中去除自己后天的观念。一直以来，我有个默认的观念，即项目和团队的需要大于个人的需要。在协调神韵纪念品销售过程中，因为我这个观念的影响，我做出了影响同修个人利益的决定。我私下和这位同修沟通，一位同修会理解我， 没想到同修马上不乐意了，说我不顾及他的感受，并告诉我他无法参与下一个城市演出的销售工作。虽然同修的临时退出会导致人手紧张，但我还是尊重同修的想法，没有责怪和埋怨同修。我静下心来学法，在临近演出时，这位同修找到我，表示愿意继续参加销售。我为同修的改变而高兴，我也意识到在面对矛盾时，师父自有安排。我能做的就是守住心性，不让自己的心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带动。这个事虽然告一段落，同修在大组学法时也交流了他为何改变，以及如何通过这件事提高心性的过程，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最初的决定没有错。之后又和这位同修发生了一系列心性碰撞，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没有真正的向内找，我的思想里还在强调谁对谁错。进一步想到，我是用法的标准还是用人的观念衡量同修呢？我突然明白了，我是在后天观念的带动下才做出了最初的那个决定。我认为项目和团队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所以我就想当然地要求同修放弃他的个人需求，那么同修自然会觉得我不顾及他的感受。回顾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切矛盾都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心性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心性考验，我不能这么快发现那个早已形成自然的后天观念。类似的故事在短短几个月的协调中不胜枚举，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修炼机缘。短暂的协调神韵纪念品销售的经历也使我明白，身处协调人的位置更要注意自己的修炼状态。同修配合自己时，说明同修的修炼状态好，而不是说明自己协调的好。当同修不配合自己时，正说明自己在修炼上需要提高了。而当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很多解决困难的办法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是突然来了灵感。有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么是需要自己吃苦和承受，要么是自己的观念和人心挡住了自己，导致自己一时想不到解决方案。我也更加体会到，只有持续地向内找和提高心性，才能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好的修炼道路上。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在感恩师尊赐予修炼机缘的同时，我愿与波士顿同修们共同精进，走好剩下的修炼道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这心自清，苦中乐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